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8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本该做得更好。时间紧迫，有时真的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浪费着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借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和同学们交流二三。第一，不委屈不辩白，师父知道我。一天，我和不修炼的父亲发生了一场争执，原因大致是我让我父亲帮我找一样我急用的东西而引发的矛盾。当时母亲也是同修，她并没有在场，大概是在另一个房间里听到了我和父亲的只言片语。事后我觉得委屈，想打电话跟母亲诉苦，不料我还没有说几句，母亲便把话锋完全针对了我。我无法接受，加紧辩驳，最后母亲更是甩了一句，你爸到处给你都找遍了，既然找不到，你就不要再让他找了，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放下电话，眼泪无法控制，感觉心里已经委屈到极限，其原因就在于紧着最后一句话中，母亲就对我有两处误解。一是母亲说父亲已经帮我到处找遍了，其实不然，东西当初是父亲收的，只有他知道放在了哪儿。当他告诉我还没找到时，亲口和我说就只剩一个地方没有找过了，东西应该就在那个还没有找过的地方。二是母亲说我不该执意让父亲继续找，而我当时和父亲是说既然还没有找到，那就先不要找了吧，因为当时我急着用，怕找到了也来不及了，我决定自己出去买。而恰恰是父亲觉得再花钱买有些浪费，所以不同意，而执意要继续给我找，也正是因此而引发了争吵。我心里上下翻腾个不停，怨恨委屈一并而上，不解为何同是修炼人的母亲如此的是非不分。以致接下来的一周，我再去母亲家时，却不愿意和他们多说一句话。我知道，我这是应该提高心性了，但总还是心里翻滚着，想找母亲把话说清楚，为自己洗白。这是我一个比较大的执着心，没遇到委屈，就必须把事情说清楚，否则难受至极。生活的是非对错中，我就是这样的，很少有向内找的时候。总是觉得这次不怨我，下次吧，下次再找自己，于是就渐渐养成了不向内找的习惯，难以去掉，也更不愿意面对别人对自己的无端指责，受委屈那更是万万不可的。这让我不由记起了几年前在学校食堂发生的一件事。中午饭时，我买了一张2块钱的饼，买饼的人多，也许是卖饼的人忘记我付过钱了，在把饼给我的同时坚持说我没有交钱，并让我再交2块钱。我当时气得不行， 与那人吵了很久，期间也曾想过，算了，再给他两块钱吧。但转念又想，不行，那我不就相当于承认了我没有付钱吗？那可不行，这太冤枉人了。就这样，几个回合下来，架我是吵赢了，但心里仍然不舒服，后悔因为两块钱的委屈和人家吵了那么久。现在想来，真是觉得当时的自己可笑，为啥总是要向别人证明自己什么呢？师父是知道我没有白吃他的饼的，这就够了呀。想到这里，我意识到了，我不愿意受委屈，强调自我的心实在是太强了。那我这次就非要控制自己，什么也不再去解释了，也不要再觉得怨恨与委屈，坚决就这样做，看能怎样。师父不是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吗？我还没好好试过，这回就试下。想是这样想的，可一练功就静不下来，还是不住的有想解释的心往上涌。我挣扎着，斗争着，好像心中的愤愤不平随时可以将我推到母亲面前辩白一番。这时的解释俨然成了一种强大的执着。师父在《红银三少辩》中说，越想解释心越重。可真是呀，师父在《红银三少辩》中还说，坦荡无执出明见。那我照做。真的是，当我真的做到时，一切就忽然都平静了，好似什么都不曾发生。家里的氛围是那样的美好，我与母亲都没有再提这事儿，似乎之前的事都和我们无关。我应该早听师父的话，修炼中再大的委屈又会怎样呢？孰是孰非又能如何？放下那颗执着心才是最重要的。第二，放下利益，听师父的话，除了时间，我们还想要什么？大家都知道，修炼人是不能炒股的，这一点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已经早有明示。炒股票有的倾家荡产的，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修炼人绝不能干这些，那心怎么修啊？然而阴差阳错，我却陷入其中。事情是这样的，我手头有些闲钱，本来打算让丈夫他不修炼，让他投资做点生意，但丈夫觉得眼下经济环境不太好，暂时不宜出手，可以先存到银行，做一些合理的理财，等到时机好转再做选择。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这里我说的理财产品是那些固定收益仅仅略高于定期存款的项目，比如说如果银行的定期存款年收益是 3%， 那我所认可的理财固定的年收益就是 4% 上下，而当下人民币的年贬值率是 6% 到 7%。 然而丝毫的利益之心也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就这样，银行的理财经理用他熟练的手法与套路，成功的将我的资金做成了基金产品。而在此之前，我对基金产品一无所知，并且在我已经明确告知我非常排斥股票和与股票有关或类似的产品的情况下，理财经理仍然将我的资金不但做成了基金产品，而且还是与股票有关的基金产品。可想而知，我在一个月后知道真相时的心理崩溃程度了。而此时资金已经撤不出来，只有等到产品开放期才可以。而就在无法赎回的这段时间，资金有小幅的波动，而就是这不影响大局的些许波动都足以扰乱人心了。我的心起起伏伏，随着利益上上下下，这使我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静下心来学法练功。至此，我已切身体会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这段法。每天看看价目表的浮动啊， 心简直被他提上来扯下去，你怎么修炼？修炼不了，你的心都在股票上，怎么修炼？我意识到状态已经很不对了，便跪在师父法相前认错。我说，师父，弟子错了，还是因为自己有利益之心才被人骗了。此事的发生绝非偶然，弟子一定在此事件中深挖执着，并且无论赔赚都要在产品开放期时第一时间将资金赎回，绝不再纠缠于其中。我也应该即刻起立即放下利益之心，不再去关注资金的涨幅情况。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一切也都交与师父做主。几经反复，我开始静心向内找。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是淡泊名利之人，其实不然，我虽不求大富大贵，但吃穿不差，而且对品质要求都相当高，在同龄人中数一数二。路上虽然遇到贫弱乞食者，能够毫不犹豫地以财力相助，但在日常网购或采购中，从不放过一个可以优惠的机会。商品稍有瑕疵，就必定向商家讨要赔偿，以寻求心理平衡。虽然也觉得孝敬双方父母，平日年节钱物从来不差，但对待婆婆始终能占就占，给钱给物并非心甘情愿。虽知随师下走，重任在身，世间小助，弟子的钱财都是大法资源，但遇人遇事喜欢攀比炫耀，贪图玩乐，浪费了大把金钱与时间。最近比较典型的一件事就是，由于新买的房子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质量问题，同楼的邻居纷纷找开发商索要赔偿，我竟然也加入其中，还有带头的意思。闹了一周下来，索赔成功。这件事表面按常人的道理来看，确实是开发商的黑心工程所致，房屋的售价极高，但是质量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居住。小区业主们也都是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自动组织起来向开发商讨要解决方法与赔偿。我在加入维权前思想中确实有一丝掠过这样做对于修炼人是否合适的想法，但是瞬间便被常人思想主导，觉得维权合理合法，大家都找我就一起找呗。在强烈的利益心的作用下，我已经没有一点正念。人是小住，我却把这里当成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古人修行住山洞都可以，我却在世间有好几处住所的情况下，仍然强烈的追求安逸，一处住得不舒服都不行，希望人生顺风顺水，没有把人世的一切视为是自己修炼的环境。我对不起师父，自记事时起，我就觉得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事事有人保护。得法后，师父又给了我太多，优越的学法修炼环境，几乎没有干扰的家庭，健康的身体，连救人的项目，师父都帮我安排好。我救人的事一直做得不太好，师父应该是太着急了，就安排了时机，是我负责起我们小组制作真相资料的责任。我简直就是在被师父推着走呢。师父给了我这么多，我还是不满足，难道连心性的提高都要师父帮着做了吗？那我还配修炼吗？我再不改还行吗？还来得及吗？现在除了师父多给予我们的时间外，我还想要什么呢？要那么多世间的东西往哪儿放呢？师父，我错了，这次基金事件正是冲着我的这些大漏来的。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基金的赎回期仍然需要两周的时间。理财经理和丈夫都不同意我做短期赎回，都在试图劝说我长期持有，并且保证这是一款极好的产品，做到一年一定会收益可观。我不为所动，我和丈夫说，我错了就是错了，他日后的涨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错了就要及时改正，我不会在错误中为自己找借口继续错下去。我是有师父的人，我就按师父的要求做，师父为我安排的一切一定都是最好的。第三，记得别人好，善忍不难做到。 回首修炼20年，真善人，我们都做到了多少？小组学法时，同修也时常质疑自己的心性，对自己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20年了，为什么就不能修得再好一点，让师父操心少一点？记得前段读到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的触动极大。大致意思说，同修觉得真善忍的真还相对好做，而善和忍就比较难，他就请师父开示如何才能做好善和忍。于是师父为他展示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场景。古时候有一对一同作战的兄弟，弟弟将哥哥对自己的不好之处写在沙子上，这样风一吹就散掉了，为的是不记在心上。再将哥哥对自己好的地方用刀刻在岩石上，这样就十分深刻，为的是铭记于心。这样弟弟就只永远记得哥哥对自己的好，而不去记着哥哥对自己的不好。最后哥俩死里逃生，互相携手打了胜仗，凯旋而归。通过师父对我们的开示，我想当我们能做到只记得别人的好而忘记别人的不好时，善念便时时在了。在善念的作用下，遇事又如何不能忍呢？处处能忍，又怎能不善呢？真是越想越开心。师父已将善和忍的根子问题开示给我们了呀。于是那几天我就白天晚上的想着这个，记得别人好，忘记别人不好。我在心里把对丈夫、婆婆、同事、亲友的好坏之处都用这个道理过一遍，我心情大好，心里顿觉轻快，好似卸下许多沙袋。我时时想，就连晚上睡着了都在想这个道理。就这样，当我早上醒来时，我便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他把你的德演化成功，螺旋式的向上涨。第四，师父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本该做得更好。最后再描述一段几天前我梦中的一个场景。我是在参加一场考试，内容是绘画和泥塑，画的是水彩人物，泥塑是房屋树木。考试开始，老师要求我们画好底稿，直接就在画纸上上色。我心中充满疑惑，自语道，怎么可以直接上色呢？要先把画纸裱起来才能上色呀。别的考生听到我的自语就对我说，你事儿真多，让你咋画就咋画呗。就在我犹豫的时候，考试时间已经过去不少了，别的同学都快完成一半作品了，我才开始动手。一直到了考试结束时，我都还没有画完，只能急急忙忙地寥寥几笔收尾，交上了画卷。这时老师见我这科没有考好，有些遗憾，便鼓励我说，一会儿还有下一科，下科可要好好考。我使劲点了点头。下一科考的是泥塑，我看着面前五颜六色的彩泥，不知如何下手，便东张西望看别的同学是如何开始的。这时老师焦急地在一旁催促我，快点呀，你怎么还不动手？我却说，不急，我先看看别人都做了什么。就这样张望了一圈下来，一半的考试时间又没了。在老师的再三催促下，我终于动起手来。可是泥还没有和好，考试就快要结束了。这下我真的着急起来，找到老师说，老师啊，我的时间又不够了，可不可以给我延长下考试时间呢？老师一边安慰我，而又严肃地说，可以给你延长一些时间，但是也不会太长，你快坐吧。这样我才又安些心，回到座位上急忙坐起来。考试结束了，老师在交上来的一摞画卷中点名要看我的作品，我就和老师一起找我的试卷。当老师看到我的作品时，拿在手里摇着头对我说，你怎么画成这样呢？你应该画得更好呀。我心里难受极了，深深地感受到了老师对自己寄予的厚望， 和此刻对我的失望，我不知如何是好，一遍遍和老师说，我画得太着急了，时间不够了呀，没有时间了，我下次不这样了。可哪还有下次呢？这时我已经醒了。师父是在点化我呀，师父要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们树立自己的威德，圆满我们自己的世界。而我却在用一颗常人的心来衡量这一切，符合了自己常人的认识才照着去做，或是即便照做也是在用常人的习惯方式去做，这样无形中就走了弯路，耽误了时间，给正法造成了损失。在师父的一再督促和延长时间的情况下，我一拖再拖，不珍惜师父的鼓励与等待。试想，若不是师父对我们寄予厚望，若不是我们本应该做得更好，师父怎么会一等再等呢？而我们是不是不能也不应该让师父等到的是失望呢？以上便是我最近的一些修炼体会，我也是希望能够以记录此文的方式督促自己，不要忘记此时的所悟所感，同时对自己的有漏之处及时修正。每一次的考验与经历都是师父给予我们的提高机会，错过了下次就不会再有，所以尊重师父给我们的所有安排，也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的修炼机缘。仅此浅见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春燕的文章，要修炼就要当上士，回忆当初得法时。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修炼如初必成正果。趁着周末，我们一行四人去农村，和那里的几个同修进行了交流切磋，共同回忆当初得法的经历，找回当初得法时的感觉，在正法最后阶段再接再厉，勇猛精进，跟师父回家。一，要修就要做上士。 A 同修是一个77岁的老同修，是720之前得法的。他自己介绍说，我当时是一天三顿饭可以少吃，三顿酒不能少喝。当时村里有很多人学大法，自己的儿子也学，也向我弘法，说学了大法就不喝酒了。1997年腊月，我去走亲戚，我告诉亲戚说，今天中午你摆上酒，我俩喝，今生我再喝这最后一次酒。今天回去后，我就要去学法轮功了，从今天晚上开始不喝酒了。真的，从那天开始至今19年了，我没再喝一滴酒。当我看到转法轮中说，老子讲，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不孝不足以为道。上士闻道，好不容易得正法了，今天不修更待何时？选自转法轮。我就和同修们说，我要做上士，要不就别修，修就做上士。从我得法至今，除了被邪恶抓到看守所21天没学法练功之外，我每天学两讲转法轮，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从未间断。二，未能学法，痴学识字。 B 同修是个女同修，今年61岁，也是1997年得法。她没上过学，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和丈夫的名字也不认识。她说，那年秋后，丈夫拿回家师父的讲法磁带，丈夫听的时候我也跟着听，听得比丈夫还用心，就觉得怎么讲得这么好，听完一盘还想听下一盘。有一天我一边做饭一边听，因为听得入迷，把锅烧糊了还不知道。我跟着丈夫学会了练功，看到丈夫和同修们集体学法轮流念书，我就急得不行，一个字也不认识，怎么办？我就手捧转法轮一直在看，丈夫和孩子都笑我， 不认识字还看书，我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要看。有一天，我想了一个办法，找来本子和笔，把转法轮第一讲第一段，一个字一个字在本子上画，真的是画。我把每一个字都画上我自己造的读音符号，这符号既不是拼音，也不是白字，有点像象形字，别人看不懂，只有我自己能懂。我就像吃了一样，不分日夜的画字，画了好几本子，40天，整整40天，我能把第一讲第一段念下来了。我就去参加集体学法，我说我先念，同学们就笑我，你不识字你还先念，我自己知道我会念第一段，然后我就信心百倍的非常流畅的把第一段念下来了，同学们都啧啧称奇。就这样，我把第一段的字学会以后，师父就把下面的字都教给了我。在集体学法轮流朗读时，整个转法轮里我只有少数的几个字不认识，后来就都认识了。我能读转法轮里认识的字，换到其他地方我还是不认识，现在基本在哪里我都认识了。三，你怎么还叫他疼？ C 同修今年61岁，720之前得法，开始学法的时候她丈夫非常反对，认为学法练功耽误干农活，一个农村家庭妇女有多少家里地里的活需要干呢？哪有闲工夫去干那个？她讲了她丈夫得法的经历。我得法以后就在我家里成立了练功点，那几天丈夫牙疼，疼得吃不了饭睡不了觉，看到我们学法练功他就生气，我也不管他生气不生气，就在我家学法练功。那天晚上练完功，同修们走了之后，我就去睡觉了，他因为牙疼睡不着，就自己坐在沙发上学着我们练进功的样子，把腿盘上了，还是双盘呢，刚盘好腿，两个手一结印，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你怎么还叫他疼？刷一下就觉得那疼掉到沙发下面去了，牙瞬间不疼了。丈夫吃惊地呆坐在沙发上回不过神来，第二天他就要和我一起学法练功。我很奇怪，他一直反对我学法练功，怎么一夜间就变了？他就跟我讲了前一天晚上的经历，从此丈夫走进了大法修炼。四，融在法中真幸福。地同修是这里面最年轻的，今年50岁。他说，我是1994年得法的，是我们这一片得法最早的。当年我得法后就觉得这法怎么这么好。记得有一次去县里的某企业参加法会，一到会场就听到在播放济世和普渡，那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听了就是想哭，自己奇怪怎么这么想哭啊，真想找个地方好好哭一场。现在知道是因为那音乐里有师父的慈悲，是师父在呼唤我们回家。亿万年的等待终于等到师父来，我们人的表面还不能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明白的那面，怎么能不感恩师父的浩荡佛恩呢？我得法后也不断弘法，在我家成立了学法练功点，在我家学法练功的同修最多的时候有50-60人，我这人要干净，我每天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同修们来学法练功，因为我觉得这也牵扯敬师敬法的问题，这么神圣的法我们就得用敬仰的态度去对待。在农村干农活出汗多，如果不严格要求，那么多人在一起学法就会有很大的汗臭味。师父在转法轮里也讲过这方面的法，一切干扰不能入定不能修炼的东西全视为严重的干扰，谁要吃了葱姜蒜味道非常大，如果谁吃了这些东西会产生强烈的很刺激的味道，影响打坐，影响人入定，严重的干扰人练功。选自转法轮。我对同修要求很严，谁做不到我就直接指出来让他下次做好。同修们开玩笑说，学大法还得多买几双袜子，虽然这样说没有一个人有怨言，都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学法练功。那时候我们无论拿起哪一本师父的讲法，拿起一本书，不管长短一气学完， 就是转法轮，我们也是一气学完，经常是一夜学完转法轮，接着练五套功法。我那时候真是一时一刻也不想耽误学法，去地里除草，我也把录音机别在腰上，一边锄地一边听法，汗流下来甩一甩头，把汗珠子甩在土里，一点也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只感到全身心的舒畅，那是整个人融进法里的一种幸福。三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我们还沉浸在当初得法时的回忆里。当我们告辞的时候，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交流真好，找回了修炼如初的感觉。万古机缘，我们没有错过，在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有限的最后的时间里，我们怎么能懈怠了呢？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选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越最后越精进。选自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是96年得法的，得法前我一身是病，血压高，妇科病，子宫肌瘤，贫血等等，上班都能休克被抬到医院抢救，在单位是个有名的药罐子。我是抱着治病的心态走入大法修炼的，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无病一身轻。上班时一抽屉的药全倒掉了，同事们看到都很惊奇。我向他们说明了原因，告诉他们我是修了大法没有病了，他们也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自从99年江氏集团残酷地迫害法轮功以来，我一直很坚定，坚信师父，坚信法，到北京天安门证实法，和同修一起讲真相，挂横幅，贴真相标语，发真相资料。在五年前，我忽然两腿膝盖关节痛，开始我还一直坚持发真相资料，可越来越痛得厉害，因为女儿的孩子要上学，需要有人接送，我和丈夫就到城市的女儿家帮助她带孩子。由于我的腿痛越来越重，去年又摔了一跤，把左侧股骨头摔坏了，只能扶着助行器走几步。刚来时我还能坚持到当地同修家参加集体学法，这一下就完全不能去了。同修们为了帮助我，就到我家来学法，并帮我找执着，看是哪里有执着不符合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可是效果不大。当看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谈到，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呀，我更着急了，我觉得师父说的就是我。就在今年七八月份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又回到老家，老伴儿送我到原来的学法小组学法。在同修家，我看到明慧网出的《一师恩》一书，我是流着泪一口气看完的。我看到师父当年传法是那样的艰苦，告诉人宇宙的法理，有多少人带着严重的病进入会场，然后又一身轻地走出来，特别是有的人是背进去的，抬进去的，师父看一眼就说，下来，走，大胆走，没事，这人就能走了，而且走得很好。 我特别羡慕这些人，并且很惋惜，感觉自己如果也有机会在那个场合，我的腿也会好的。当时并没有悟到师父的法身时刻就在我身边。有一次同修善莲化名有事到同修 A 家，同修 A 跟他说了我的情况，善莲马上说明天我来。第二天学法时他来了，我们交谈了几句话，他跟我说你下来走，没有事，师父就在你身边，不会跌倒，有师父保护你。在同修的鼓励下，我颤抖地迈出第一步，同修喊走走，大胆走，师父在看着你呢，没有事。我迈出了第二步，第三四步，走了一圈两圈，我终于能走了，我太高兴了，也终于从内心真正明白了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师父的这句话天天读，由于我是闭着修的，天目什么也看不见，虽然嘴里也说师父就在身边，可是心总是放不下。这回我是亲身体会到了。九月份回到女儿家后，邻居和同院的人都看到我身体的变化，能自己走路了，感到惊奇。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着眼于大处，求同存异。最近我们地区同修发生了多起因为执着自己的观念而不配合，甚至互相指责争论的事。有的同修因为真相信的一句话不认同而销毁了信件，因为邀请函的一幅图片不符合自己的观念而不配合散发，因为散发真相资料塞进门里还是放在门口或是贴在门上门边而争执不休。宇宙有无量无际的众生，每一个神都有自己的一套认识，如果都执着于自己的观念自我的认识，因为这些互相争执而不配合，那真会天下大乱了。大法传出24年了，许多同修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认识、做事的方式、救度众生的形式，如意的在自己的领域范围，这是事实。但是恰恰是执着于自己的这种如意、完美而排斥他人的做法。我理解修炼要着眼于大处而不是小处，不要排斥而要包容。天地包容万物是因为无我，宇宙更是包容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和他们无数的思想与行为。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其实救人的实质是法，真善忍才是引起众生本性共鸣的东西。外在的技能完美完善，只有在大法弟子符合真善忍法理时，才能帮助启发众生佛性。带有执着自我观念所做的事情，即使表面做得再华丽优美，如果失去了真善忍的内涵，又能让众生认识到什么呢？旧势力在这次正法中的自以为完美的安排，完全达不到更新宇宙的目的，所以要着眼于大处，着眼于实质。正法走到今天，同修的差距已经拉开了，各种心性都有，救度众生是整体的配合，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用自己的心性、做事的方式、材料的精美来要求别人也一致是不合适的。你的认识在更高境界来看还是永远正确吗？你的心性按照更高境界要求不也是低的吗？都得按照你的认识才能救人， 那么新出来的同修就不能做救人的事情了吗？看到同修有不足，提出自己的想法就行了，只要不是破坏法，能达到的救人目的相同就行了，求同存异，不一定非得争个你对我错。实在觉得有欠缺，可以默默地帮助同修修补得更完美，何必必须以我为中心排斥同修呢？更不要采用拉帮结伙这个常人最不好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执着自我是一个大漏啊。正法中旧势力被淘汰，都是对自我的放不下，我的对，我的好，甚至于与创世主对抗也要坚持自己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告诉我们，师父在最后等着你们。那么最后是什么状态？心性境界的要求是什么呢？师父在《金经要旨》《佛性无漏》中讲，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这是对我们的要求，其中包括了心性、形式、观念、存在方式等各个方面，让我们放下自我，赶快精进吧，别让师父久等。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引用师父讲法部分还有更深内涵，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发正念长期倒手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后，我终于认识到我发正念长期倒手的原因主要是两条。第一条和文章讲的一样，就是没有按照发正念的基本要领去做。第二条是习惯性的安逸动作，就是习惯于后背靠着沙发或椅子发。这两个问题招来了邪恶的干扰迫害，致使发正念都15年了，发正念倒手、合掌、睡觉的问题长期存在。又是否定解体邪恶干扰迫害，又是各方面找心性上的原因，又是想了各种人的办法都无太大效果。这回看了同修的体会文章才明白，是发正念没严格的按照法的要求做，身不正，行不正，还习惯性的求安逸，这些都成了邪恶干扰迫害，阻挠我发正念，让我倒手的借口了。认识到了，立即四邻不靠的坐地上，按照发正念的基本要领发，主要是腰直、背直、颈直、头直，手立胸前，自动就到位了，还真不倒了，思想还不乱想了，也不睡了，效果立竿见影。只是头几次发严格正身形，感觉后背非常累，坚持两天后就好了。这也让我对师父一再强调的要做好三件事有了新认识。原来我一直在认识上混淆了做三件事和做好三件事的区别，心里想的更多的是三件事别落下。这回我认识到做了三件事和做好三件事不是一回事，只满足于做了三件事，而没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时刻向内找，按照法的要求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让心性在做三件事中不断的升华。那时间长了，这三件事做的就容易流于形式，面对三件事做的还明显不太到位的同修，还容易产生自己三件事都坚持在做，修得挺好的错觉。对一些看似修得挺好，三件事都做了的同修，还遇到了干扰迫害，甚至离世，还觉得不理解。没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遇到的是是非非、坎坎坷坷、顺利不顺利、顺心不顺心中，对照大法，找自己还存在的问题，不断地修正自己，就不能算做好三件事，因为自己没有升华，这还容易受到邪恶的干扰迫害，因为他们找到了迫害的最大借口，就是你没按照法的要求做， 你没修自己，在耽误时间。
下面请听山东威海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处处有神迹。我1999年得法，刚刚得法的时候像孩子得了宝，成天就知道拿着宝书看，白天看晚上看，累了睡，醒了又看，白天有练功的跟着练，晚上有练的也跟着练，哪有放师父讲法录像的就跟着看，时刻都能感受到大法的威力，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加持。修炼才几个月，迫害就开始了。那时候电视天天造谣污蔑大法和师父，出门看到大街小巷的人都在议论着喉舌媒体的谎言，我心里很难受，告诉他们那都是假的，他们不信。没办法，我就去买了一盒粉笔，出去往墙壁、电线杆、石板等显眼的地方就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我想邪不压正，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的，我们要把法正过来。一七分钟。有一次我拿一包资料刚要出门，丈夫回来了，他一看我要出去发资料，顺手拿了过去，说他去发吧。我说不用，你回家吧，我一会儿就回来。结果一大包资料我一会儿就发完了，回家一开门看见丈夫在客厅转悠，他说你不是去发资料了吗？我说是啊。他问发完了？我说当然呢。他说你看看钟。我一看才七分钟，我知道神迹出现了。那天以后我更有信心了，我知道这与学法有关，从此我有时间就学法背法，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担负起自己应当担负的使命。一天下午我准备3:30出门接孩子，因为学校离我家比较远，我平时都是提前出门，边走边救人。可是那天我因为找手机软件和翻墙软件耽误了一些时间，一抬头发现已经4:00了，我赶紧背上书包出发，也没想晚不晚的，到学校一看时间，那么远的路才走了11分钟，这在平时根本是不可能的。二飞飘。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个面粉厂门前，我看到那个地方适合贴不干胶发资料，我就把一份资料放到大门的一侧，并发正念，有缘拿到，没缘的也不准捣乱。厂子的门前两边各有一根大粗电线杆子，电线杆下面有又长又宽的大沟，沟两边的泥边很高，怎么办？我想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一定能行。结果我一下子就跨上了一侧电线杆边的泥边上，这时有人来了，我又立刻发正念，请这个人不要回头，那人就真的没回头。我把两根电线杆子都贴上了真相不干胶，发完资料回到家，看看钟也没多长时间，看看鞋一点泥也没有，再回想在面粉厂两根电线杆子上，自己像飞飘过去一样，没耽误一点时间。修炼路上经历的神迹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修神的，那一定是有神迹存在的，我们有这么伟大的师父精心呵护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弟子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只有实修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下面请听新泽西大法弟子的文章，
正念对待难受。在学法中悟到一个道理的时候，那种瞬间升华的感觉一直想跟大家分享，但又觉得自己的认识在大法里实在小之又小，所以一直不曾起笔。这段时间经常听到或读到关于同修的病业的事情，觉得有些看法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互相提高，或许会有帮助。自己在有些困境中的时候，悟性上不来，穷尽人的办法也无能为力。这时回到学法中，学完法后发现一切都变了，所以也想借这个交流彼此鼓励多学法。有种观念觉得修炼枯燥乏味，其实不是，修炼那里面有更高的快乐，无边的乐趣。修炼中悟到那些理的时候，随着思维的打开，用更智慧的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回头再看看苦苦挣扎的过去，即使从常人角度来讲，那种负担的放下也会让人生的旅途更加轻松。有的学员身体难受，忍受不住，观念上认为某个病来了，就去医院治去了，结果破财又遭灾，不但遭罪，有的甚至去世了。其实从常人角度讲，有限的科学手段通过实验得出的那些治疗方式，对人体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很难保证没有连锁的副作用。就像现代科学对地球的影响属于破坏性和不可逆的，尤其是西医这些药物本身就有一定毒性，俗称是药三分毒，用它来治疗就像饮鸩止渴，以恶治恶，因为它的效力很低，表面上是用更毒的东西把那个能查到的病毒处理了，病给盖住了，久之捂多了，药量大才能治，把免疫系统还破坏了。一个常人同事，小孩子又一有啥发热就去医院，后来每个月都去，几乎离不开医院了。而我家的小弟子自出生到现在6岁，除了体检和法律规定的疫苗避不开之外，身体非常棒，没去过医院。夜里那个黑的东西不让他发出来，那以后他还会发出来，只有修炼才是从根上去掉这个业力。我悟到现在真要反出来那些业力反而是好事，要不等以后再反还连本带利了，还得更多。而且修炼人遇到的这些事都是在消业，常人那叫还，用人的方法是治不了神体的。在一走入修炼的大门，师父就已经将我们的身体进化到没有病的状态了，也就是说我们本质上是没有病的，除非是自己那种观念的惯性思维去那样想，实际就是去求，那病的状态就更像了。病的根是自己不好的思想，真正的对症下药是辨识出那些不好的思想不是自己，正念对待业力上来时的难受。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用贺卡给公检法司政府人员讲真相。元旦大年将至，我们地区一些同修采用了用贺年卡救人。在10多年的讲真相救人中，我们深深感到政府人员、警察、司法的人员最难救度。一来他们是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邪恶政策最基层的人，二来他们受毒害最深，法轮功的资料不看。我们用贺年卡这种形式容易做到让他们拿起来看，再者我们也把救他们的真心倾诉出来，抹去他们心灵上的污垢，唤醒他们明白的一面，使他们早日得到大法的救度。我们的做法是买32开2折页的常人用的贺年卡，扉页上写上祝某某某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全家幸福平安的字样，中间活页的人生寄语 写上启发他们善念的寄语，尽量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救他们。扉页上的字要手写，写的一定要规范漂亮。人生寄语可以手写，也可以打印，打印要打成楷体字样，寄信也行，近的插在门上也行，直接面送，送到单位收发室也行，很方便。有一同修说，我们要用心去做，让他们接到就爱不释手，我们一定能救了他们。想借明辉一角发表出来，请同修们修正完善，多一条路，多一个办法，救度更多的众生。把我们写的几条人生寄语附在下面。寄语一：善心得报，必全长青。据传说，明朝有两位姓苏和姓张的道人，在西宁西元山一带修行，万历年间修成得道，留下了一些神奇的传说。一天，苏张二人化缘至西宁黄树湾地界时，口干舌燥，正好有几个村民挑着水进了村。苏真人上前化缘求施主给口水喝，可几个村民见二人道袍褴褛，满身灰尘，谁也不肯施舍一口水，其中一人还轻蔑地朝他们吐唾沫。一会儿，一个年轻女子挑着水来了，苏真人敬前道：“女施主，化口水给我们喝吧。”这女子赶紧提起勺子，在桶里舀了一勺水，递给二人说：“喝吧，喝完了我再去挑。”苏张二仙喝了些水，苏真人故意将喝剩的半勺水倒回桶里，向那女子道：“对不起，女施主，嫌不嫌我弄脏了你的水啊？”那女子慨然道：“道长说哪里话，你们出家人不吃荤腥，怎么说弄脏了我的水呢？”苏真人指点说：“女施主，你把水挑回去后倒进缸里，这缸里就会永远有水，只是注意不要把水舀干净。”说完，二仙就不见了。自那以后，黄树湾以下一段河水，以上一段河水慢慢枯竭，就连泉水都干涸了。周围村子里的人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担水，唯独给苏张二仙水喝的那个女子家，缸中的水犹如山泉，常年不干。践行真善忍的人是真正的好人。法轮功的著作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法轮功是高德的佛家大法。在您的权限内，善待保护法轮功学员，会给您积下永世的福德。真心愿您及全家平安幸福。寄语二：新修订的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透露的信号。从2016年3月1日开始，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正式实行。旧规定中，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以不追究警察责任的条款，在新规定中没有出现。这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上级的命令是错误的，那么警察有拒绝执行的权利。新规定中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因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刑讯逼供、伪造证据、通风报信、蓄意报复、陷害等故意造成执法过错等情形，将被从重追究。新规定的出台，无疑是告诉警察，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只要是不合法的，警察就可以不执行，因为执行了错误的命令，将来是要被追究责任的。写在下面的话：你们早知道当权政府不想迫害法轮功，更不想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买单， 17年和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你们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所以有些人有时表面那样做作，实际在保护法轮功学员。现在越来越多的律师挺身而出，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有的法院不接法轮功学员的案子。近一年来出现好几例当庭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还有一些律师公开提出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邪恶一定会被铲除，正义一定会被伸张，这是历史的必然。践行真善忍的人是真正的好人，警察的天职是管坏人、惩治坏人的，怎么能抓打好人呢？呵护善良、保护法轮功学员，会给你积下永世的福德。真心的愿你们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平安。寄语三：历史的责任。人性本为善，善就是对别人好。如果一个人的一言一行没有任何个人目的，完全为了别人，那是人性的高境界。三字经的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中华民族被称为神州，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神传文化，这是我们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血脉。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以信仰为本，道德为上的。共产党来了，他宣扬无神论，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摧毁了人类的良知善念，摧毁了人类的传统文明和道德观念。几十年来造成了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使华夏民族的生存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沉重的问题复杂而又极难简而言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没有重新清晰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及没有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明天。摘自九评。重新认识人性的标准，重建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础，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儿女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那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腾飞的基石。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谁能自豪地说，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做了我该做的，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中华儿女。寄语四：骆驼找水。一对骆驼母子在炎热的沙漠中行走，他们十分干渴，就决定去找水。小骆驼正准备朝一个方向去找，但是骆驼妈妈那一侧眼睛瞎了，什么也看不见，就认为那边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于是骆驼妈妈告诉小骆驼，不要去那个方向，白费力气了，那边是黑暗的。小骆驼听了妈妈的话后，就朝另一个方向去找水。找啊找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水，最后两个骆驼都渴死了。其实小骆驼最开始准备去的方向就有水，而且离他们不远。没有经验的小骆驼找不到水，是因为无知。经验丰富的老骆驼找不到水，则是因为偏见。有时偏见比无知更危险、更可怕。由于受过去媒体对法轮功造谣抹黑的影响，一提到法轮功，有的人就说法轮功不好。这里向你提出两个思考：一，为什么好多外国人也练法轮功？二，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在练法轮功？为什么他们锲而不舍地非要告诉你真相？两个骆驼因为没有水，渴死在沙漠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真善人雨露的滋润，你想想那个民族还有未来吗？寄语五：未读转法轮，做人有遗憾。阐述法轮功主要法理，真善忍的千古宝书《转法轮》，从1994年出版至今已有23个年头， 使全球100多个国家与地区超过1亿人身心受益，道德回升，现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令世界为之感叹。法轮功是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在长春首次传出，在中国开办了56期学习班。这些学习班的讲法内容最后整理成《转法轮》一书，作为指导修炼法轮功的根本大法，由中国国务院广播电视部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1994年12月正式发行。在中国大陆，《转法轮》曾登上1997年中国10大畅销书之一。尽管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而成为禁书，但却是越禁越热。10多年来，透过自由门、无界浏览等翻墙软件，在网络上免费下载此书的中国民众已经难计其数。拜读者发出敬佩的感叹：未读《转法轮》，做人有遗憾。读一读《转法轮》，或许将给你的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巨变。寄语6，我曾相信，红军长征去陕北是为了打日本，后来发现陕北没有日寇，去陕北是为了逃命和求得苏俄援救。我曾相信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后来得知联合国军队根本不是要侵略中国，而是要阻止战犯金日成吞并韩国。我曾相信饿死约4000万人的大饥荒是因为天灾及苏联逼账，后来发现那些年风调雨顺，大饥荒是大跃进、感应超美及支援世界革命造成的。我曾相信对越反击战是自卫反击，后来发现是因为越南推翻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一个杀害近1/3本国人的红色高棉恶魔集团，引起了中共的不满。我曾相信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后来发现伊拉克最大的油田合同被中石化拿去了。现在我知道了，黄世仁欺压白毛女是杜撰的，南泥湾种的是鸦片，半夜鸡叫是假的，雷锋做的好事是到处摆拍出来的。当发现了这些真相，我震惊了，原来我们一直活在这些经典的谎言中。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听师父的话。近期有同修问我，你为什么在10多年的修炼路上走得这么平稳，没有被邪恶迫害，而且还能为大家提供稳定的集体学法环境，帮助遇到磨难的同修，并且稳定地运作家庭资料点呢？我就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体会，那就是真正听师父的话，重视学法，发正念，这样才能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走得平稳。一，重视学法，发正念。我是1997年得法的。其实修炼前，我这个人比较笨，思想业重，头脑静不下来，做事不能专心致志。小时候经常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收音机、看电视。修炼后有一次深刻的教训，那就是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后。2000年，我上北京正式大法，被绑架，后来被非法劳教2年。出狱之后，我吸取教训，不能学人，只能学法，认真学法。我看到师父讲了背法的重要，我就听话背法。开始背法时很艰难，背不下来，中途放下好几次，但是我想必须听师父的话，别无选择。最后经过1年多时间，终于背下来了一遍《转法轮》。邪恶迫害这些年，我之所以没出什么大的偏差，能够走到今天，全靠多学法。我的学法方式是背一遍《转法轮》，通读一遍，背一遍，通读一遍。比如今天背第一讲，明天第二讲， 背完第九讲之后，明天再通读第一讲、第二讲。这些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同时，我重视发正念，每天看明慧网交流文章。虽然我不是聪明的人，但是这十多年来，我在师父的呵护下还是走过来了。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只是知道很多关难在不知不觉中法就给化解了。举个例子，去年下半年因为实名诉僵的事，我是各个派出所按名单骚扰大法弟子，有时同修见面一问，几乎没有不被骚扰的，只是骚扰的程度不同。直到有一天，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个同修被绑架了，有些同修出去躲一躲，我也感觉到了压力怕心，但最后想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的法，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我坚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不允许再发生，我只有一个方法，多学法，加长学法时间。我背完师父的新论语后，每天默写一遍，每天上午整点都发正念，那是师父给的佛法神通。一天晚上，我出去由真向信，刚出门，派出所警察来我家，见无人开门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来骚扰，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法的威力就是大，学好法就能按师父安排的路走，不该发生的就发生不了。有时本地出现邪恶干扰，自己感觉状态不好时就学法，除了学法没有办法。记得有一次我学转法轮，从早上看到晚上，正好看了九讲，感觉状态好了，脑袋清亮了，周围清朗了，啥事也没有了。状态不好时我就加倍学法，把困和迷糊状态学过去，连着学两三天就能冲过去。记得2005年本地很多同修被绑架，有人让我们躲一躲，我想只有大法和师父给的佛法神通发正念能解决问题，我不想分析表面的什么事情并胡思乱想，因为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大法能破除所有的邪恶因素，我就是发正念，结果安然无事。平时师父的每篇新经文我都及时背下来，这十多年来我就是靠听话、靠学法、发正念化解了很多磨难于无形之中。二，放下自保的心，让同修参加集体学法。一天我和丈夫在超市遇到一个同修，我并不认识，是从明慧网上知道他被绑架刚出来，他的学法小组不让他去了，丈夫就说我家有个小组，并当场留了电话。当时我的怕心就出来了，等车时说请师父安排吧，是同修就让他来，不是就让他忘了这件事。到了学法那天，我从家去车站接他，临走前我和师父说如果不是同修让他找不到车站，但是向内找我还是自保。我到车站接了同修，从此他在我家学法了。他读法总是读错，因为错的太多没法一一纠正，过后我就与他交流净师净法的问题，一点点纠正他，让他不感到紧张，让他在放松的状态下改正，他自己也觉得进步挺快，学得挺好。他后来回到原来的小组，小组同修说你读法进步太快了，他说那个小组可好了。十多年来一些没有地方住、流离失所的来学技术的同修也到我家来，因为觉得环境宽松，同修没有顾虑，说我家像大法弟子的家。我想可能我当初发愿这个环境是给大法弟子准备的，都是大法资源，就给大家用，环境是师父给的，集体学法的形式是师父留下的，大法弟子就得听话保持下去。有时自己也有干扰，就是一放松周围就来干扰，让放下大法书干常人的事，晚上12点发正念也起不来了，听不到闹铃，连着两三天起不来，原因就是学法发正念放松懈怠了，或者干常人事了，注重吃穿了。我就在睡觉前求师父让我起来，同时去掉常人心，不断强化自己的信师信法的心。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干扰多，有时候买东西吃穿不注意，就在放纵执着，这样学法和发正念就迷糊。三，讲真相。 或悟道，讲真相能力可能因人而异，但学法和发正念不存在能力问题，就是听不听话的问题。执着心的修去有个过程，但是做到这两件大事其实不费力，就是信师和听话问题，做到了就没有大漏。我以前不爱和陌生人主动说话，但是师父让走出去讲真相，我必须听话。开始出去，一天也讲不上一个人，我就坚持天天出去，终于就讲上了。现在也是天天出去讲。开始发明会期刊也是，一次我在路上给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一份期刊，他看上去没想要，我就把期刊让他看，他一看是真相，就说真相我就要，我就爱看真相，拿了一本就走了。一次有一个高个男子看上去不善，到跟前我不想给他期刊，觉得不安全，但是马上想到头一天看明慧网交流文章，同修觉得有一条路危险，不想走了，马上归正一丝一念，破除负面思维。我就给他明慧期刊，他问是什么，我说法轮功真相资料，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你看看真相，不是电视说的那样。他接过期刊说，啊，谢谢。世人在等待大法的福音。那天遇到一个女士和她八岁的儿子，我说送给你个真相光盘，小孩对我核实说谢谢。一次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个女士，我与她讲真相劝三退，她最后赞赏地说，你看法轮功心多奇，坚持到现在还告诉老百姓真相呢。以前我不会向内找，随着重视学法，大法给开启智慧了，会向内找了。比如在讲真相中，有时遇到这样的人，表现出非常反感，说谁谁有病不吃药死了，我就如实跟他讲，我就是练法轮功的，书中没有说不让吃药，我过去是患类风湿的，医学上说是不死的癌症，但我练功之后好了，那我还吃药干啥？那医院治病有的没治好还死人呢，个人因素到底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那你能说医院不好吗？可是不论怎么说他就是不认同。回家学法悟道，是我自身还有不信师不信法的因素，通过面对面讲真相找到了许多的执着心。如遇到这样的人，想法轮功真相都认同，最后却说咱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别管那么多，胳膊拧不过大腿。回家学法向内找，发现自己有一颗保护自我的私心，有时遇到态度不好的人，我有一种想压倒对方的邪党文化的争斗心怨恨心，遇到说话行为不太检点的异性，说明自身还有隐藏的色欲心等等各种执着心。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会努力的修去这些心，把今后的路走得更正，也请大家千万重视学法。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长期以来，我发正念存在严重问题，经常倒掌，学法有犯困、走神的现象。当同修给我指出时，我会用各种借口来掩盖，年龄大了容易迷糊，或早晨晨练了没休息好，今天跑得太累了没休息。更不好的是，当有的同修提出我倒掌时，我心里犯嘀咕，你刚倒完掌还说我，心里不服气。师父用同修的嘴来点我，我一次又一次错过了提高的机会，我应该向内找。发正念就是使用神通，发正念倒掌怎么施展神通，怎么去灭邪降妖呢？清除不了邪恶怎么救众生呢？终于有一天，我冷静地思考，同修说我发正念倒掌，我遮遮掩掩骗自己，多少执着藏在心里。年龄大了是常人的说法，我是大法弟子，走的是返本归真的路，是成神的路，越走越年轻，是我的观念不对，观念挡住我精进的路。自己不让同修说，是党文化那种强势和修炼上的自我，觉得自己修得好。 这是一种最肮脏的恶劣与狂妄的想法。遮掩自我的表现是在维护名，怕丢面子，而遮掩自我和维护名都是来自私。私是旧宇宙的属性，必须连根拔起。由于自己的私心掩盖滋养着困魔，困魔就捣乱。选自文章《修取掩盖发好正念》。修炼的人要起就起正面作用。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因为大法的纯正，大法的威严，这个威德，这个力量，救度中正的一面的展现，那神看了都震惊，谁也不敢起负面作用。个人理解，正法走到今天，不管做什么正式大法的项目，大家都平稳地做，乐观地对待，不要总是议论谁哪件事没做好，有什么不足，并去下结论。我们第一念如果是最大限度的解体邪恶因素的干扰，那么不管别人如何，我们自己起到正的作用，可能就是给众生创造机会，便于众生去选择自己的未来。选自文章《起正面作用》。殷素江被绑架同修出来后，有地区同修在做行政复议，我和同修交流后，也有同修写了复议书，可当地最终都把复议书交给610，并扬言要如何如何。我考虑到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复议的目的也是救人，但达不到救人的目的，那就换一种形式。于是我就帮助同修写劝善信，给参与绑架的当事警察具体办案人。因同修与他有接触，从绑架到非法关押的整个过程都与他接触，对他的举止言行有所了解，这样在劝善信中我善意地写道，你很年轻，很有能力，工作中可能有很多业绩，但你执行对素江的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是非法的，执行这一公务是执法犯法的。接下来讲了从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什么是邪教，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有罪，法轮大法在世界的弘扬等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善恶有报的实力，完全为他好的劝善，内容丰富，语气和善，对他当时的恶行没有怨没有恨。就像师父在《红银三救人的是神》中说的，句句慈悲透真诚。一写就是一个通宵，写着写着我自己都落泪了，从中我体会到了师父告诉我们的慈悲救人的含义。信写好后，同修亲自交给当事警察，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让同修去找他，救人就要真的把他救了。同修去分局找到了他，他说信我们都看了，写得真好。同修在和他交流中看到他背后的邪恶解体了，顺势就讲了三退，自然他也就同意了，这个警察就这样得救了。选自文章《素江后给警察讲真相》。6月1号的判决，6月9号才送来判决书，有人说你上诉都没有时间了，我想这上诉都没时间了，那就是师父安排的不上诉。这时我在学法时突然悟到，批捕、起诉、开庭、判决、上诉、二审，整个一套司法流程全是在共产党的体制里，让你被束缚着往里钻。所以大法弟子遇到判刑的磨难时，总是显得很被动，这就是旧势力的安排。师父连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那么我就应该从这个旧势力设置的司法程序中退出来，上诉二审，想都不用去想，不去钻那些框框，从而更彻底地否定旧势力。那我该怎么做呢？我心中没底。后来我想到，我就把我在大法中受益的经历，遭迫害被冤判两次的经历，家人受迫害的经历等等，以喊冤的形式让大街小巷的人们都知道，这是一次向民众广泛讲真相的机会。我的经历能引起老百姓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注，不是在救众生吗？讲真相就是否定旧势力的一条光明大道。我的文档整理出来后，我首先给法官寄，给国宝头目寄，然后同修们配合在全城散发，有力地发挥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作用。 诉将状写出来后，我又给公检法司相关人员陆续送去我的诉将状，希望他们通过我的经历引起思考，从而认识到这场迫害的邪恶。这件事一直坚持了数月，现在我的环境很好，判决就像一纸空文，对我不起作用。平时没人来干扰我，追查素江的去了别人家，也没人去我家。我觉得在判刑问题上，我基本是按照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在做，只是可能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差一些。我按照师尊安排的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的路在走，为自己开创了宽松的环境，也证实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选自文章谈谈实修中全盘否定旧势力。我想我得回单位正常上班，我就逐级找。最开始找的是组干科科长，当时是他欺骗绑架我的。他说因为没有解除劳教，当时我在保外就医，还不是本市的人，不能上班。当时也有同修说，前几位回来的同修即使上班也只给最低生活费，不给开全工资。当时我想，只要讲清真相，相信师父，一切听师父安排，别的什么也不想。从我们单位到局大楼办公室，只要是开门的，我就进屋讲我被迫害的经历，大部分人能够理解，也能听真相，但有时也有把握不好的时候。记得到纪委书记办公室的时候，他说了几句对大法不好的认识，我没守住心性，跟他大声争辩起来。当时他就说，你是来找工作还是跟我吵架？我马上意识到不对了，我赶紧把紧张的气氛缓解下来。我意识到这也是修炼提高的大好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提高心性，在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中怎么守住心性，讲清真相，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一天到局长办公室，把我被迫害的真相讲给他听，他静静地听完，最后他问我法轮功怎么练，我给他展示了五套功法。有一天组干科长说让我写一个困难申请，回来后我就想怎么写。第二天遇到同修说起这事，他说写迫害呀。是呀，就写迫害。我就把对我个人的迫害和给家庭与亲人带来的伤害写了一封信，同修帮助整理后我就交给公司了。一周后我到公司继续找上班的事，经理说写的信他看了，写得挺感人，他把书记叫去说跟局组干科商量怎么办。当时对方就说局长的意思叫上班。就这样我堂堂正正上班去了。在协党17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在单位就是堂堂正正的讲真相，上至经理下至同事，有机会我就讲真相。跟我在一起工作时间长的同事基本上都三退了，公司领导大部分也三退了，现在基本上是我有时间就找他们讲真相。选自文章学好法是救度众生的根本保障。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